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18年1月24号22点，巴黎时间23点，北京时间1月25号早上6点。首先播送新闻提要。马克龙在达沃斯论坛发表讲演，法国已经回归。默克尔称保护主义不是世界问题解决之道。特朗普今天抵达达沃斯，美国财长表示要促进国际合作。达沃斯论坛，中国承诺金融对外开放，保护知识产权。美国就中国侵害知识产权展开调查。中共文件将在全中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美国对朝鲜实施新的制裁，两家中国公司列入黑名单。德国媒体报道，德国是中国在欧洲并购公司首选地。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安娜，下面要为您播送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首先是法国总统马克龙周三在瑞士的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发表讲演，说法国已经回归欧洲的中心。路透社消息，马克龙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出席达沃斯论坛之前，向数百位来自世界各国的政经领袖倡导全球多元化。马克龙并且呼吁与中国和美国在优化税务环境下展开合作。据法新社报道说，马克龙周三在达沃斯论坛发表关于全球化挑战的讲演。讲演的前20分钟，马克龙用英语向出席论坛的数百个国领导人表示，法国已经回归欧洲的中心。马克龙说，面对全球化挑战，法国需要签署一个新的国际契约。马克龙还表示，各国政府应该采取国际标准之下的共通的税制政策，特别是针对那些不交税的大型的电子商务企业。马克龙希望中国与美国能够参与到经济发展与合作组织协调之下的协调税制计划当中来。据路透社报道说，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即将出席达沃斯论坛之前，马克龙在达沃斯的讲演受到与会者的欢迎。而马克龙指一些国际性的贸易协定正在受到威胁。马克龙还重申，面对气候变迁，人类正在败退。马克龙并且表示赞成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监管全球的财经体系，包括银行及货币系统。另外，美国财长斯蒂芬·努钦在周三表示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出席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是为了促进国际合作。据路透社消息，中共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刘鹤周三在达沃斯论坛上表示，中国将争取用3年左右的时间使宏观经济杠杆率得到有效的控制。中国经济基本面长期向好的态势并没有改变。中国的外交部则是表示，保护主义是一把双刃剑。为了截断朝鲜发展核武的收入，美国周三对朝鲜实施新的制裁。法新社消息，制裁包括朝鲜的货船以及个人，还有两间以中国为基地的公司也被列入了黑名单。消息称，新的对朝鲜制裁当中，美国财政部将两家以中国为基地的公司列入黑名单。美国财政部指，这两间公司在2013年到2017年间累计向朝鲜出口价值超过6800万美元的商品，其中主要包括钢材用于发展武器。这两家公司并且从朝鲜进口超过1900万美元的货物。美国提出的对朝鲜新的制裁还包括燃油、船务、贸易公司，这些行业涉及向朝鲜提供日常的必需品。美国还将禁止美国公民与被列入联合国制裁黑名单的朝鲜国防企业集团或者个人做生意。最新的名单包括了6艘朝鲜的货船、16位个人以及9家企业。美国财政部长努钦表示，美国正在有系统地打击资助金正恩政权发展核武以及逃避制裁的个人和实体。打黑又来了，中共当局发出文件，将全中国开展除黑除恶专项斗争。习近平5年以来的反腐矛头直指高官，现在政权稳固，铁扫帚向民间难以计数的苍蝇。而令人惊奇的是，习近平发动的扫黑与当年薄熙来的打黑何其的相似。详细情况请听安德烈的介绍。
官媒新华社对中共的意图做出了解释，之所以扫黑，是因为黑恶势力更加隐蔽，披着合法的外衣，隐蔽性更强。称黑恶势力大多以公司形式，依托经济实体存在，组织形式合法化，组织头目幕后化，打手麻子市场化。这是一幅黑暗的全国性黑社会画面。其实，许多观察中国的人士都在指出，中国社会的恶势力现象越来越严重，社会黑社会化。但是社会黑社会化的根本问题恐怕在于制度本身。 比起薄熙来当年的打黑，官媒的解释说仅一字之差，此次扫黑比打黑更加全面深入，党中央重视程度前所未有，称过去打黑更多是从社会治安角度出发，这次扫黑是从夯实党的执政根基。原来这次扫黑除了打击黑恶势力本身，还要打击基层的腐败，查处微腐败，加强基层政权建设、组织建设。由此看来，习近平担心的还是共产党基层的腐蚀和腐败，这让一部分分析人士担心，一旦出于巩固本党根基的需要，同当年薄熙来打黑是为了邀功站位就极其靠近。打黑除恶政治化，把薄熙来一己之私变成习近平一党之私，法律再次成为幌子，受害的还是民间社会。唱红打黑运动随着薄熙来倒台一时寿终正寝，可是北京至今还在三令五申，薄熙来余毒尚未肃清。观察人士指出，当年审判薄熙来最受外界指责的唱红打黑未至一词。有分析指，从思路上看，习打黑与薄打黑存在着精神上的高度一致性。2010年年底，重庆打黑进入了高潮阶段，已被定为十九大隔代接班的习近平亲赴重庆为薄熙来助威，网上流传着习近平当年亲切听取公安局长王立军汇报打黑成功的新闻照片。有些分析指，薄熙来发明的唱红打黑其实对习近平的影响相当深刻，两人在崇尚毛式做法上并无二致，只是薄熙来后来被指表现出夺权的企图，成了阶下囚。
李文足状告胡锡进侵犯名誉权，详细情况请听杨梅的介绍。
709案最后一名失踪律师王全章律师的妻子李文足1月24日向朝阳区法院递交诉状，起诉《环球时报》主编胡锡进在一篇报道中歪曲事实，侵犯其名誉权。这篇署名单然平的文章标题是《大陆警方抓人无需向西方媒体汇报》，文章目前已经被《环球时报》网站删除。单然平是《环球时报》主编胡锡进的笔名。李文竹在诉状中控告《环球时报》在文章中对应用的视频的解说歪曲事实。文章中写道，这是2016年8月，美国驻华使馆工作人员在天津法院审判结果公布之前，串通收买人员在法庭门口表演闹事、哭诉以及撒谎的镜头。而根据诉状，事实上这一视频涉及的是709家属因被法庭剥夺旁听权而试图去法院申请旁听，但却被国保拘押辱骂。当时在场的709家属李文足等人受到国保的谩骂与围攻。李文足谴责《环球时报》文章混淆是非、颠倒黑白，使他个人的名誉受到损害。李文足在推特上上传了他1月24日向朝阳区法院邮递的挂号信以及起诉状的文字。
据德国媒体报道说，德国是中国在欧洲并购公司的首选地，详细情况请听丹兰发自柏林的报道。
据斯图加特报报道，德国是中国在欧洲并购公司的首选地，海外国家中除了美国外，投资德国最多的就是中国了。不过政府的干预减缓了并购速度。根据安永会计师事务所有关中国对德和对欧投资的调查报告，德国企业去年备受中方的青睐，中方为此砸下了112亿欧元，比2016年多投入了近10亿欧元，再创历史新纪录。在247个欧洲企业并购中，有54个是发生在德国。中方其次看好英国和意大利，在当地各并购企业44个和24个。不过，在德和在欧并购数量都下降了约1/5。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之一是政界的介入。中国政府加强了对资金外流的监控，欧洲也升高了企业并购的门槛，这使一些并购计划破产。中方并购的重点继续是德国的工业和高科技企业，除此之外，服装零售业、食品业和医药业也逐步进入焦点。根据并购价格排行榜，中方三大对德投资进入了对欧投资前10名，即长实物业以55亿欧元收购德国能源服务公司伊斯塔， 海航集团入股德意志银行和科瑞集团有意收购德国生物检测公司 BioTest， 后者还需得到美国官方部门的批准。这是柏林丹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专稿。
2015孔西当年为两名恐怖分子提供住所的男子今年出庭受审，请听尼古拉的介绍。
叙利亚阿夫林地区的战火现已燃起，土耳其与其叙利亚阿拉伯盟军一同在叙利亚北部多处地点发起进攻。土耳其的这一军事攻势是在美国支持下的反圣战力量建立后发起的。据本台法广法语报道，这一被部署在叙利亚北部的反圣战力量由30000人组成，大部分是被安卡拉定性为恐怖分子的叙利亚库尔德人。因为叙利亚库尔德人与土耳其库尔德人有渊源，在库尔德方面，抵抗围绕三条战线展开，双方在阿夫林省东北、西北和西南三个方向交战。为了遏制土耳其的攻势，库尔德方面发起了总动员。就此，法国格勒诺布尔的一名教授在接受本台法广法语记者采访时认为，这一呼吁并非只是要大家去战斗。他说，
La diaspora kurde est très importante, notamment en Europe.
库尔德人的海外侨民人数众多，尤其是在欧洲，这当然是很重要的。因为目前我们感觉得到，介入这一地区的不同国家立场还不明确，尤其是美国、俄罗斯、伊朗，还有其他国家，联合国安理会成员国。当问题上升到联合国安理会层级和国际层级时，库尔德人有必要以某种方式来维护他们的立场，显示他们的威望，甚至是在相关地区之外。本台法语报道周三表示，土耳其对库尔德人发起的进攻旨在叙利亚境内建立一条纵深30公里的安全带。照目前情况来看，战斗还不会停顿，而美国则呼吁双方保持克制。
为恐怖分子提供住所的男子今天出庭受审，请听倪楠的介绍。
2015年11月13号，伊斯兰国恐怖分子在巴黎制造了130人死亡、300余人受伤的袭击案件。2018年1月24号，与此案相连的首个嫌疑人出庭受审，他就是自称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将公寓提供给两名恐怖分子使用的贾瓦德·本达乌德。与他一道受审的还有他的兄弟，罪名是窝藏恐怖分子，没有举报恐怖罪行。本次庭审预计持续到2月14号。也许是震惊之后需要用幽默来缓解悲伤，法国民众在本达乌德自称不知道自己提供居所的对象就是恐怖分子的视频曝光之后，将他变成了嘲笑恶搞对象，并在脸书上发起活动，组织人群去本达乌德家里借宿。本达乌德在接受法新社电视采访时一脸无辜地表示，有人希望他让这两人借宿3天，并称这两人来自比利时，只需要在公寓里用水并祈祷。于是他便将公寓借给了二人使用，但是正是他提供帮助的这两个人参与制造了恐袭事件，在警方的突袭搜查当中和一名女性亲属一同被射杀。本达乌德今年31岁，已有犯罪前科，2008年便被冠上了故意使用暴力致人死亡的罪名。这起庭审开审之前，法国监狱管理人员发起了大规模抗议活动，引发案件是否可以如期举行的担忧，但是警方成功将其从巴黎近郊的看守所转移至了首都法院。本达乌德律师表示，本达乌德遭到法国民众的嘲笑和恶搞，是因为法国在恐袭之际哭泣了太多。本达乌德目前被法国民众戏谑称为伊斯兰国恐怖分子的房东。司法部门认为本达乌德是知道房客身份的，但他应该不知道二人作案计划，因此躲过了刑事法庭的审判。但是八名恐袭受害人的律师认为，本达乌德不可能不知道自己帮助的是恐怖分子。一名受害者表示，也许本达乌德自己并不是恐怖分子，但是受害者们希望他明白他的愚蠢行为让公众遭了多大的罪。
美国商务部长罗斯在周三表示，美国贸易有关当局正在调查针对中国侵害知识产权采取行动是否能够成案，并指北京的中国制造2025战略是一项直接的威胁。美国22号曾经批准对进口太阳能电池以及洗衣机等产品苛征高额的关税。另外，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贸易保护主义是一把双刃剑，世上没有金丝甲，其能毫发无损。各位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听由安德烈主持的要闻分析。
各位听众，达沃斯论坛是全球最好的一个比试谁的声音更大、谁的调子唱得更高的瑞士雪地论坛。去年在同一个地方，特朗普还沉湎于美国优先，管他世界春与秋，来自共产党中国的习近平则以全球化冠军的姿态出现，一时令舆论刮目。今年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习近平不来达沃斯，派遣可能主管经济，被指将削弱李克强总理的新科政治局委员刘鹤代言。经过了短暂的孤立主义时期，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年将亲自领会，仍未至已然成为大会期待的超级明星。特朗普将会说什么，如何与特朗普打交道，成为困惑大会的一个问题。不过，特朗普的先遣代表已经在达沃斯高声表态，美国财长姆努钦与商务部长罗斯在特朗普到来的前夜发出了挑战的声音，他们否认美国优先会对全球化和全球贸易有害。印度总理莫迪、加拿大总理特鲁多以及巴西总统特梅尔在论坛上相继对特朗普的孤立主义倾向表达了担心。面对美国团队的强大阵容，相对声单力薄的欧盟领袖默克尔与马克龙则为全球化叫好。这是默克尔在经过本国艰难的阻隔谈判后重返国际舞台，马克龙打出的口号是法国来了，这与他不久前访问中国时喊出的欧洲来了异曲同工。法国总统马克龙周一已经在法国凡尔赛王宫接待了多位前往达沃斯与会的世界领袖，他登上讲台发言，好像来到了自家园地，受到与会者热烈的欢迎。马克龙呼吁建立以社会改革和税务改革为要旨的全球新契约，他特别邀请美国和中国同大家合作，以防止全球化低劣化。他警告，如果没有这一新契约，未来10到15年，极端势力将会在所有国家取胜。德国总理默克尔则向特朗普团队敲响了警钟，保护主义不是解决全球问题的出路。他为此呼吁跨国集团放弃不顾一切的获取最大税利的短见，为此急需建立一个跨国的、互利的，而非单边的机制。中国亦如去年优似全球自由贸易的旗手，作为习近平的代言人，刘鹤这位被西方媒体称之为习近平强大的经济顾问在达沃斯讲台表示，中国反对一切形式的保护主义，经济开放不仅对中国十分关键，对全世界同样十分重要。刘鹤表示，北京将通过一系列对外开放的改革措施，使得对外资市场准入更加容易。刘鹤承诺，北京的一系列新的经济改革措施将超越世界的期待。一位不具名的高官预估，亚洲巨人可能放松对外国企业在中国金融和银行领域、在部分服务领域以及工业制造领域的控制。刘鹤称，中国将更好地保护智慧财产权，逐渐减少在进口汽车等领域过高的关税。据指出，进入中国的外国车被征收高达 25% 的关税，华盛顿常常把北京的这一关税作为北京采取极端保守主义的典型例子。习近平去年在达沃斯的高谈阔论为全球经济界留下很深印象，但是一些批评者认为，此后中国在经济领域的改革，包括准入市场机制、对外国企业的限制、对智慧财产权的保护远远不够。以上发出的声音角度不同，出发点不同，似乎许多都是针对特朗普而去。特朗普将在星期五登台发言，他的两位强有力的部长周三已经发出明确的信号，美国财长姆努钦和商务部长罗斯为特朗普挑衅性的商业政策辩护，尤其为不久前公布的针对太阳光板以及洗衣机的课税措施辩护。他们警告与会代表，同类的严格措施还将出台。美国财长姆努钦辩护称，这就是美国优先计划的一部分，但是美国优先同时意味着与世界其他各国合作， 这也意味着特朗普总统希望他国领袖以他本人关切美国劳工及美国利益的同样方式来关切本国的劳工和利益。罗斯则不点名警告说，一些国家的自由贸易上引吭高歌，言论漂亮，但事实上就在实施着极端保护主义那一套。各位听众，以上您听到的是安德烈主持的要闻分析，感谢索菲亚的技术合作，谢谢您的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倪楠主持的法国报纸摘要。
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我们一天的法国世界报时间，我是倪楠。今天一起来聚焦德国盼望强力法国引领欧洲改革，轴线合作伙伴没有嫉妒一说。法国越是强大，对德国越是有利。这是1月24号世界报国际版的重点内容。1月22号，爱丽舍宫条约55周年活动框架之下，德国联邦议会和法国国民议会共同举行了相关的庆祝仪式。德国前财政部长、联邦议会主席硕伊布勒和法国国民议会的议长德鲁吉分别确认了两国之间为了重振欧洲计划而强化纽带的意愿。无论是力挺巴黎气候协议，还是呼吁理性的分配难民，亦或是英国脱欧当中争取新的欧陆金融中心地位，法国展现的雄心壮志似乎有盖过德国的迹象。尤其是德国总理默克尔阻隔僵局破冰速度迟缓，全欧洲都在焦急等待最后的结果，这令外界产生了德国是否能够继续带领欧洲大陆走向振兴的质疑情绪。对此，舒伊布勒表示，经过紧密的磋商，德国社民党的党内特别大会已经在上周日投票接受了与基民盟基社盟阻隔的请求，现在德国正在走常规程序，期待不久之后便产生强力有效的政府。无论德国政府何时阻隔成功，默克尔之事不比以往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了。说一步了认为，一个力量削弱的政府在处理事务上的能力不可避免是较为弱的，因此从今而后法国总统马克龙能够保障一个强盛法国的领导力，令德国感到心安。他坦言，争风吃醋这种事情在法国和德国的友好关系当中是不存在的。德国的信念如下，法国越是强大，对德国乃至欧洲就越有利，反之亦然。这个论点在说服德国社会民主党与联盟党阻隔之际帮了大忙。对于法国之于欧洲大陆的领导力，说伊布勒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他表示，法国一直以来都令人信服，尤其是近八个月以来的政治和经济上的重振，给法国乃至欧洲民众打了一剂强心针，这对于重塑民众的信心是益处多多的。法国国民议会议长德鲁吉表示，法国也曾经经历过政治和经济上的幽暗年代，但是现如今总统马克龙带领下的法国有着不容置疑的实力。法国民众在上一次的总统选举投票当中没有看好唱衰团结欧洲的极右翼马林勒庞，民心所向是大势所趋。日前默克尔为阻隔奔走期间，法国政要也纷纷发声呼吁德国各派团结起来，而巴黎的呼声也被柏林听到了。德国长期以往都被视为欧洲的资金保证人，德国极右翼甚至指责欧盟花德国的钱如流水。对此，舒伊布勒表示，一个运转良好的欧盟对德国也起到了庇护的作用。这也是为什么在组建联合政府的协议上面，三党统一增加致力于建设欧盟的预算投入。早在萨科齐任法国总统的时期，默克尔便已经提出过法德两国共同增加投入欧元区的政府间预算，但是没有能够成功。日前马克龙提议建立欧元区的议会，而德国则提议强化欧洲议会。说伊布勒认为两者需要并行。他表示，要想驳斥怀疑欧洲的论点，就要强化欧盟民主的实力。根据相关条例，欧盟和欧元区的成员国的各自议会负责决定预算的问题，这一点或许应该有所改变。在过渡期间，或许可以在不对条约做出重大改变的情况下建立专项署，令欧元区国家代表齐聚议事。说伊布勒表示，自己已经屡次和马克龙就欧洲贸易基金和欧元区紧急情况救助基金事项进行讨论，大方向上二人没有任何冲突，但是如何落到实处仍有待讨论。德鲁吉认为，欧盟成员国之间若是按照27国之间的协议行事的话，将迟缓而无成，这就是为什么需要在法国与德国的关系已经相当紧密的情况下签署新的双边条约，打造法德轴线。当然，打造法德以外的例如法英和法国与地中海轴线的意图也是好的，但是截至目前，除了法德轴线，其余的轴线计划全部搁浅。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您娘为您编播的本期法国世界报节目，一起聚焦了德国盼望强力法国引领欧洲改革，轴线合作伙伴没有嫉妒一说。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东京专栏。
日本防卫相小野寺1月19日举行记者会，就美军三架直升机18日在冲绳县一野湾市的市立普天间第二小学上空飞行的问题表示，已向美军表示抗议，日方对此表现出极大愤慨。除防卫大臣抗议外，官方长官菅义伟在1月19日的记者会上表示，极其遗憾，去年12月13日上午，约1米见方的窗户状物体从上空坠入了冲绳县一野湾市立普天间第二小学的操场。美军方面就坠落物表示，是隶属毗邻该校的美军普天间机场的海军陆战队 CH-53E 大型运输直升机的一部分。冲绳县政府表示，接到了一名儿童因风压受擦伤的消息，窗体坠落时，操场上约有儿童等50人。事后，日本政府去年12月13日要求驻日美军在确认安全之前停止同型飞机飞行。按说这一事故只有一名小学生受轻伤，美军机再次从学校上空飞行，确实有违反日美双方共识之嫌，但是没有造成什么伤害。但是日本政府的愤怒表现得相当激烈，抗议的措辞也相当严厉，这到底为什么呢？首先是冲绳当地最近对美军的反感情绪高涨，2016年4月28日晚，驻日美军基地工作人员辛扎托涉嫌在路上持棍棒袭击冲绳县女子岛代里奈，然后将其拖入路旁草丛企图强奸，因遭抵抗强奸未遂，辛扎托杀害了岛代里奈，引起了当地民众的极大愤慨。之后冲绳地方政府、议会和民众等通过决议、集会等多种方式表示不满，抗议美军人员暴行，要求撤走美军基地。去年飞机窗子坠落以后，冲绳县议会去年12月21日全会一致通过抗议决议和意见书，提出不能再让县民生活受到威胁，要求停止美军机在学校、医院等民用地上空的飞行和训练。而目前日美正面临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就是普天间机场搬迁问题。1995年驻冲绳美军士兵强奸少女事件在冲绳引起了大规模的反对美军基地运动，日本全国各地也举行各种规模的抗议集会，要求美军把普天间基地归还日本。为平息这一浪潮，日美两国政府进行了多次协商，在1996年12月通过了关于冲绳美军基地问题的最终报告等，决定在5到7年之内将普天间基地返还冲绳。1997年决定在冲绳县名护市建设美军海上新的航空基地，但遭该市甚至冲绳县大多数人的反对，替代机场一直没有动工修建。此后10年间，美日两国及日本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 就普天间机场迁址问题一直争执不休。2010年5月28日，日美两国政府就驻日美军普天间基地的迁移问题发表联合声明，表示将把该基地迁至冲绳县名护市美军施瓦布军营周围，但是仍然遭到当地人的强烈反对。现任冲绳县知事的翁长雄志和名护市市长道领进都反对普天间机场搬至名护市边野谷的计划。由于日本实行地方自治制，中央政府也无法强制地方政府执行中央的命令，只好不断和地方政府打官司。明年秋季将举行冲绳县知事选举，而今年2月4日将举行其前哨战名护市市长选举。市长选举的格局是自民党推荐的推进边野谷搬迁的前市议员巨渡之武峰挑战与翁长雄志共同对抗安倍政府，力争第三次当选的现任市长道领进。如果渡巨之武峰当选，普天间机场搬迁问题可能迎刃而解，要是道领进连任，关系到美军在日本驻留的前途和日美关系中的最大悬案。因此日本政府特别在意冲绳县民的情绪，如果在美军引起的问题上不采取严厉的态度，损害了冲绳人的感情，在名护市和冲绳县的选举中一败再败，普天间机场搬迁问题的解决将遥遥无期。以上专栏由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撰播。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友可以透过电子信箱与法广中文部联系，您可以点击法广中文网页下方的联系我们栏目给法广留言。法广简体中文网页网址是 http://cn.rfi.fr， 法广繁体中文网址是http://trad.cn.rfi.fr， 也可以直接将邮件发到法广电子信箱，地址是 service.chine@rfi.fr。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马克龙在达沃斯论坛发表讲演，法国已经回归。默克尔称保护主义不是世界问题解决之道。特朗普今天抵达达沃斯，美国财长称促进国际合作。达沃斯论坛中国承诺金融对外开放，保护知识产权。美国就中国侵害知识产权展开调查，中国文件将在全中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美国对朝鲜实施新制裁，两家中国公司列入黑名单。德国媒体报道，德国是中国在欧洲并购公司的首选地。听众朋友，接下来的专题节目首先是杨梅主持的今日经济，还有安东尼主持的文化艺术，德国歌剧史上的杰出作者，以及法国文化遗产耶陵墓地、北欧石刻和教堂。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一年前因美国退出而陷入停止状态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本周又出现复苏的迹象。这一协定的英文简称是 TPP。TPP 协议曾经被认为是美国在太平洋地区孤立中国的一大重大的经济与政治策略，曾经引发北京方面的强烈关注。而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任之后宣布美国退出 TPP 协定的决定，也被专家们解读为是美 美国外交政策的一大失算，将把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影响力拱手让给了中国。不过在日本等国的推动下， TPP 目前似乎起死回生，尤其是加拿大近日正在积极推动 TPP 协定的签署。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周二在达沃斯经济论坛上宣布， TPP 成员国在日本达成的协议是一个积极的信号。加拿大方面几个月来不断要求修改 TPP 的协议文本，看来加拿大方面的要求受到了其他谈判国的接受。根据法新社发自蒙特利尔的消息，新协定的英文缩写为 CPTPP， 加拿大方面要求在协议中增加在文化汽车行业的知识产权的保护条款。根据来自新加坡政府方面的消息，目前该协议谈判已经结束，签署协议被预定在今年3月。这一新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的成员国共有11国，他们分别是澳大利亚、文莱、加拿大、智利、日本、马来西亚、墨西哥、新西兰、秘鲁、新加坡以及越南。另外韩国、菲律宾以及印尼等6个国家也表示有意愿加入 TPP。 有意思的是，与太平洋没有任何关系的英国也表示期待在脱离欧盟之后能够加入 TPP 组织。必须指出的是， TPPTPP 协定被广泛认为是有史以来最雄心勃勃的贸易协定之一，因为协定的主要内容除了免除关税之外，还包括向外国企业打开国内的公共市场，制定电子商务统一规章，遵守国际劳动组织制定的劳动法等等。澳大利亚总理周三表示，该协定将为澳大利亚带来就业机会。澳大利亚商务部长认为该协定将为澳大利亚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而澳大利亚反对派则认为，美国退出之后，该协定的经济效益十分有限，因为有美国的加入意味着涉及全球经济的40%，而美国退出之后，其涉及面减少至全球经济的13%。中国官方媒体以及学者也指出，新版的 CPTPP 与原先的 TPP 不可同日而语，美国的退出使围堵中国的计划彻底失败。美国《华尔街日报》周二刊登的评论文章指出，特朗普的贸易政策正在使美国昔日的盟国寻找新的同盟国，指出特朗普政府宣布对进口太阳能电池板和洗衣机征收高关税，引发中国等亚洲国家对美国更多的保护主义措施的担忧。《华尔街日报》引述美国亚洲协会政策研究院在近期的一份报告指出，美国退出 TPP 以及在北美自由贸易谈判中所持有的僵硬立场，已经使该地区的各国政府和利益相关方重新评估其对美国经济地位和美国市场的依赖。这份报告还表示，美国的盟友正在努力准备应急方案，寻求在没有美国参与的情况下推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下一步要关注的是，今年三月新 TPP 协议正式签署之后，在美国的主要贸易合作伙伴国都离开美国之后，美国政府是否会调整其目前的贸易政策。听众朋友，今天的今日经济谈的是美国退出后 TPP 协定继续签署，是由杨梅编播，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再会。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明天的专题节目时间要为您安排播出今日经济，欢迎收听。
各位好，欢迎收听文化艺术专题节目。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要向您介绍德国的歌剧。直到18世纪为止，意大利歌剧对德语地区一直有很大的影响力。在歌剧发展了100多年后，有位德国作曲家叫格鲁克，他针对亨德尔以前的歌剧，主要是意大利的正歌剧，进行了一次改革。他认为当时的作曲家太注重炫耀自己的技巧，在歌剧中创作了大量的咏叹调和增加了很多舞蹈场面，除此之外还需要华丽的服装及精美的舞台。
弃用了合唱乐队等表现手段，遭到了当时观众的反感。因此格鲁克提出改革建议，他的歌剧以简洁质朴自然让人感动。他歌剧中的咏叹调是追求人物情感的真切表达，他用自己的改革实践展现出一个有理想的艺术家的成功探索。他的新的思想和音乐语言引起了很多作曲家的关注。莫扎特是继格鲁格之后给德国音乐注入新的活力的重要人物，但是他有不同于格鲁格的观点。他觉得音乐要顺从于歌唱，角色的性格和内心的情感要用音乐来表现，音乐在歌剧中占有主导地位。莫扎特是一位戏剧天才，他把18世纪中下叶之前的歌剧风格综合提炼，加工到自己的歌剧当中，巧妙地将音乐和剧情完美的结合，成就了一部部动人的歌剧。因此莫扎特各种类型的歌剧至今仍有着无穷魅力，深受观众的喜爱。贝多芬虽然只写了一部歌剧《费德里奥》，但是他还是充分体现了贝多芬对社会现实和伦理题材的巨大热情。他的这部作品主要讲述的是一个年轻女子化妆成男子，化名为费德里奥，来拯救她被囚禁的丈夫的故事。这种题材是典型的表达当时社会背景下的人们的内心世界，英雄式的模式，正义最终一定要战胜邪恶。这样的题材也同时反映在莫扎特的作品中，他们既对古典时期的歌剧做了完美的收场，也为后来的浪漫主义歌剧掀开了序幕。19世纪的德国歌剧在歌剧发展史上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1821年被人们誉为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德国歌剧，韦伯的《魔弹射手》诞生了。韦伯有意识地要改变这种歌剧国际化的现象，打破歌剧总是以古典传说为题材的旧框框，把它变成一种民族的艺术形式，一种以德国自己的民间故事为题材，以德国的民间音乐风格为特点的艺术。韦伯的音乐直接影响了后来的瓦格纳，而瓦格纳把德国歌剧发展到至善至美的境地。瓦格纳是一位很有争议的伟大的作曲家，他是通过自学、交友和具体的实践来获得音乐知识和艺术修养的。直到1832年他才开始尝试写歌剧。他一方面借工作的方便指挥各种风格的歌剧，另外一方面构思创作自己的早期歌剧。他的第一部成功的歌剧是《离恩记》，第二年他完成了另外一部比较好的作品《漂泊的荷兰人》。这部歌剧预示着以后他的歌剧风格改变，并且从此歌剧走上了越剧的道路。特里斯坦和伊索尔德以及纽伦堡的名歌手，这两部歌剧标志着瓦格纳越剧理想的实现和成功。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对后世的作曲家有着深远的影响，他在多方面体现了瓦格纳成熟的风格。他里边的和弦的复杂的半音变化，加上调的不断转移，解决了重叠，用流音和其他和弦外音模糊进行，产生了一种新颖独特而模棱两可的调性。它是走出了标志着1890年以后的音乐发展的那种和声体系的第一步，为后来12音体系和声风格奠定了基础。瓦格纳要求自己的乐剧是一个综合的艺术品，他非常重视自己每一部作品的脚本，他的歌剧剧本都是亲手创作的。他主张音乐的功能是为戏剧表情服务的，为了追求自己的要求，把自己的综合艺术品发挥到淋漓尽致。李斯特曾赞美瓦格纳以音乐来描绘情绪、 悲伤和狂喜的作曲家，瓦格纳无人能及。到了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德国最有影响的作曲家是理查德·斯特劳斯。斯特劳斯一生歌剧创作最著名的有三部，《沙月美》、《艾勒克特拉》和《玫瑰骑士》。他的歌剧中有显露出世纪末文艺的某种颓废倾向，寻求感官的刺激，表现变态的情欲，渲染残暴的凶杀等等。但是他的写作技巧是非常高超的，在这些作品中，音乐的造型性很强，情节描写生动而逼真，戏剧效果突出，音乐语言手法运用自如，旋律突破对称结构，非常自由流畅，和声显露多调性趋势，色彩艳丽，配器新颖精巧，音响丰满，乐队的声部密集交错，线性复调，丰富多彩。20世纪初期，德国还是盛行浪漫主义音乐，后期就出现很多各式各样风格迥异的作品了。贝尔格歌剧的音乐大多使用无调性，它预示了某些十二音的手法和继承了传统调性音乐，把自然音阶、半音阶和音列有机地结合起来。贝尔格的歌剧中，声乐作品的形式多样，有类似德国抒情歌剧中的旋律，也有逊伯格在歌剧中使用的念唱音调，还有配乐说白，把浪漫主义的强烈情感和最严格抽象的形式主义相结合。好了，各位，以上听到的是文化艺术，向您介绍的是德国的歌剧艺术，感谢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明天的专题节目时间要为您安排播出中华世界法国风光，欢迎收听。
各位好，耶林墓地、古北欧石刻和教堂，位于丹麦的日德兰半岛东部的瓦埃勒市，属于南丹麦大区。耶林是丹麦王国的诞生地，这里保存着教堂、坟墓和刻有如泥字幕和石碑等历史遗迹。1994年作为世界文化遗产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世界遗产委员会是这样描述的，耶林墓地的坟冢和一个古代北欧文字的石碑是北欧文化中的异教徒文化的典型范例，而其他北欧文字的石碑和教堂则诠释了进入十世纪中期的时候丹麦人逐渐基督教化的过程。公元十世纪，丹麦国王蓝牙王哈拉尔德是一位在北欧人心目中颇具影响力的帝王，由于他非常喜欢吃蓝莓，牙齿经常被染成蓝色，所以得名蓝牙。他在位的时候，第一次将基督教引入野蛮的北方，并且通过东征西讨，征服了北方的挪威，统一了南部的石勒苏伊格和日德兰半岛以及周围的诸岛，使丹麦的版图空前壮大，也使分崩离析的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结束了维京部落式的统治，成为一统的集权制国家丹麦王国。这位英雄国王的丰功伟绩能够找到唯一的史料，就来源于他和他的父老国王戈尔姆在位于丹麦最西侧日德兰半岛上的小镇耶陵修建的王陵中出土的墓志石。而这些石头随后被命名为耶陵石，也让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镇耶陵一下子变成了丹麦甚至全北欧的民族精神之源。如泥字母的石碑耸立在教堂的前面，是丹麦文字艺术最古老的作品。两块石碑是墓志铭，一块是老国王戈尔姆为了纪念他的妻子第一代王后塞拉而立的， 因此被称为塞拉石碑，也叫戈尔姆石碑。另外一块是蓝牙王为他父母所立的，称哈拉尔德石碑，是北欧最大的儒尼字母石碑，上面刻有最古老的耶稣像。整块耶林石不仅完全表达了蓝牙王对父母的孝道，也宣扬了他自己的丰功伟绩。耶林的两座圆锥形的巨型坟墓是国王墓，北面一座建于公元958年左右，是老国王戈尔姆为妻子塞拉建的，里面的大宝藏室藏有许多珍贵的艺术品。塞拉王后是位金国英雄，为了抵御南方文德和萨克逊异族的侵犯，他身先士卒，带领丹麦人在日德兰半岛的南部组织起一道丹纳维奥克防线。另外一座是蓝牙王为他的父老国王戈尔姆建的，国王和王后的遗体在移往教堂之前就曾经安放在这里。北面的坟墓在1820年首次发掘之前曾经被盗掘过。当蓝牙王信奉基督教之后，为了纪念父亲，他在两个聚冢之间修建了耶灵教堂，并且把他父亲戈尔姆的遗体从聚冢中转移移葬在教堂的施班席。耶灵教堂号称是全北欧的第一教堂，现存教堂建于1100年，已经是第四版了，前三版毁于火灾。简朴的石造教堂里有公元12世纪初的绘画，正殿下面宽敞的祭室曾经出土过中年男性骨骸的一部分和国王服装的碎片。教堂经过修缮，原来斑驳不堪的壁画也被新本所取代。壁画中讲述着耶稣先行者和施洗者圣约翰的故事。因为以圣约翰作为主题壁画的形式在其他丹麦的教堂里根本找不到，它可足以见证这座教堂的古老。教堂北边墙壁的壁画讲的是施洗者圣约翰的降生和他的妻子的故事，南面墙壁是在被大火毁坏后重建的，壁画也是1920年重画的。地下的纹路是老国王戈尔姆墓葬的指示标记。好了，各位，以上听到的是专题节目，讲的是耶林墓地、古北欧石刻和教堂。感谢收听。
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要一块来欣赏一首法国歌曲，这是由 Vienna 所演唱的《东部》。
Maman m'a dit qu'elle écoutait souvent du Stevie Wonder quand elle attendait gentiment que je vienne au monde. Je suis venu sachant qu'on ne voit vraiment jamais, non jamais, si bien qu'avec le cœur. On passe nos vies à compter tout ce que l'on n'a pas, en mettant parfois nos foi dans le plus gris des états. On oublie qu'on est bien que de l'intérieur, ça n'enlève pas les pleurs. Mais moi, je fais comme Dumbo, je ne fais que voler au-dessus de mes défauts. Je fais comme Dumbo, je ne fais que voler. Un éléphant roi se trompe parfois, étant aussi mal que vous et moi. En éléphant, moi, je ne me trompe pas quand je me dis qu'il faut qu'on s'aime soi. Les oiseaux les plus bruyants, les plus coucous, je suis là, ne sont pas les plus aimants, enfin ça dépend, je crois. La place que l'on prend ne dit jamais bien si l'on est heureux de ce que l'on devient. Je fais comme Dumbo, je ne fais que voler au-dessus de mes défauts. Je fais comme Dumbo, je ne fais que voler. Oh. Un éléphant roi se trompe parfois et pense aussi mal que vous et moi. En éléphant, moi, je ne me trompe pas quand je me dis qu'il faut qu'on s'aime soit. Au soir.
souvent demandé ce qu'aiment les âmes qui ne s'aiment pas. Moi je m'envole, je m'en vais. Je gagne mes tempos, je ne fais que voler au-dessus de mes défauts. Je fais comme Dumbo, je ne fais que voler. Ah, un éléphant roi se trompe parfois et danse aussi mal que vous et moi. En éléphant, moi, je ne me trompe pas quand je me dis qu'il faut qu'on s'aime. Soit un éléphant roi.
RFI, les voix du monde.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马克龙在达沃斯论坛发表讲演，法国已经回归。默克尔称保护主义不是世界问题解决之道。达沃斯论坛，中国承诺金融对外开放，保护知识产权。美国就中国侵害知识产权展开调查，中共文件将在全中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美国对朝鲜实施新制裁，两家中国公司列入黑名单。德国媒体报道，德国是中国在欧洲并购公司的首选地。听众朋友，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这次中文节目是由安娜为您主持，要感谢斯惠尼亚技术合作，也谢谢各位的收听。明天早上北京时间6点到7点是我们第一次的中文广播时间，第二次播音北京时间从19点到20点。最后要一块来欣赏一首法国歌曲，这是由 Charlotte Gainsbourg 所演唱的 L'un par l'autre reste， 也在歌曲当中祝您平安愉快，我们再见。
Ont-ils oublié leurs promesses, au moindre rire, au moindre geste? Les grands amours n'ont plus d'adresse, quand l'un s'en va et l'autre reste. N'est-il péché que de jeunesse? N'est-il passé que rien ne laisse? Les grands amours sont en détresse, lorsque l'un part et l'autre reste. Reste chez toi, vieillis sans moi, ne m'appelle plus, efface-moi, déchire mes lettres et reste là. Demain peut-être tu reviendras. Geste d'amour et de tendresse, tels deux oiseaux en mal d'ivresse. Les grands amours n'ont plus d'adresse, quand l'un s'en va et l'autre reste. Sont-ils chagrins dès qu'ils vous blessent, au lendemain de maladresse? Les grands amours sont en détresse, lorsque l'un part l'autre reste. De tristes adieux, que d'illusions. Si c'est un jeu, ce sera non. Rends-moi mes lettres et reste.